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今天市场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看到了3700个在涨，1600个在跌，特别是在最后的这么一个多小时时间内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上扬。很多人呢会去说，哎呀，你看这涨这么多，是不是国家队又来了呀？是不是又买了呀？告诉你，这个明确告诉大家，这个不是国家队买的，这个完全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两个点，第一个点的话呢，我们要明确，一般来说，就所谓说我们带引号的啊，国家队一般平准基金，那他们去做的事情呢，一般是当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出现了剧烈危机的时候，就一定是跌得一塌糊涂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可能会去出手。那么在之前的话呢，他们在这个位置，大概是在4100左右的时候，当时是借这个公募基金，然后把这个筹码给倒给了公募基金，然后公募基金逐渐的卖，然后慢慢的整个市场呢就走弱。到这个点上呢，暂时来说，对于他们来说还没有必要说反弹了一段以后，在这个点上说我需要在这个点去买入了。啊，没有这种可能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大家如果说有各种软件啊、资金啊、各方面啊，大家也都可以看一看的啊。就是说，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就以这个通达信为例，你也可以看一下，像有主力资金净额的 BBD 啊，这个是说的主要是统计的一个大单啊，就是说小单没有统计。那么大单的话呢，在这个尾盘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回暖，注意是个回暖，也就是说今天的一个主力的净额是零啊，其实它并没有说有明确的一个快速的流入。而这个真正流入的是谁呢？真正流入的其实是反而是偏中小型的资金，在尾盘的时候流入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样子我们去考虑的话呢，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散户在这个点上之前呢，因为大跌，对吧？然后你看到了这个，所以觉得呢，一看跌到3794了，觉得呢还要跌，是吧？再跌下去，最后要3300，最后3400，要跌到你家里都不认识或者怎么样子。然后因为又打仗啦，要怎么样子啊？现在整个大的宏观都不一样啦，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然后逐渐在这个里面呢，也不敢进去，直到说穿过20日线了，他的目光就开始回来了。然后之后呢，犹豫什么呢？等待整个市场呢，最好说再回调一下，再看看，说不定就是一个当时这根大涨的时候，我们甚至问过咱们的粉丝，说这个有可能是什么呢？还有很多人选择这个叫死猫跳啊，认为说看空的，但是看空了两三天以后呢，到这里感觉有点点跌不下去，甚至在今天有点回落了啊，终于要回落了，结果再发现重新拉起来的时候忍不住了，必须要进去了，现在再不进去的话就来不及了，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其实的话呢，就非常奇怪的一个点，就是当说整个市场偏弱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人是偏悲观的。当时我告诉大家要向阳而生，对吧？我们做向日葵，向阳而生，这样子人越乐观越容易赚钱。但大部分人到那个这个点上是特别悲观的，到这里面也非常非常悲观，每天会盯着这个消息面上看各种各样的一些坏消息，他们会盯着一些坏消息，可能呢是因为走掉了，割掉了，所以说呢考虑各种坏消息。那么你看伊朗还没同意，你看伊朗还怎么样子，他会这样去想。等到跑到这里的话呢，好，感觉确实是在谈了，好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好像呢这个在涨那个在涨，忍不住了。那等到当市场快速的往上拉的时候就回来了啊。所以说今天大家可以看到量能的话是有所增加的，而且增加量能主要就是在尾盘就增加非常明显。那一方面呢，消息面的驱动说那新一轮的谈判呢可能是在4月16号17号在这个重新在这个巴基斯坦重新再谈或者什么。这件事情呢本来一开始就有啊，不是说我也忘记了在哪里看到的，但看到今天新闻重新发一下子呢，我认为是重新发了一下子，但是可能市场上其他可能很多人没有这个消息，就会觉得哇好像又突然又要谈了，所以说呢又重新再回来了。那么要注意一个点，我们有一点一直跟大家讲的一个点，就是说跑到这个点，我们说重要的压力是在哪里呢？4000点。第二个的压力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们以30分钟的角度来说，第一个压力是在这里，所以拉上去以后它做了一个快速的一个调整以后继续再往后面去，下一个压力这里有个跳空就4042到4050，大概就在4050的附近。注意这是一个重大的压力，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个加速段，从跳空开始的加速段到这里以后整个完全给吞掉了，一旦完全吞掉所有的加速段以后，整个市场比较容易进入一个回调，要注意啊， 因为我们作为上证指数来说，我们也可以通过指标。一般来说呢，我之前跟大家讲指标啊，你看指标在 KD 指标在，你看这指标其实很傻的，是一个很傻瓜式的一个指标，但是很多人是不怎么用的，其实挺好用的，我觉得挺傻瓜式的，特别是对于 A 股这种震荡式。你看哦，你看哦，当它20以下的时候，这里是叫低点，这是个低位，这是个低点。那到80以上的话呢，进入这高位区域，这里是偏高位区域啊。啊，所以说呢，之前我也看到有粉丝朋友留言说，在这里的时候的留言，你知道是什么吗？说，老师，请问还有牛市吗？是不是现在已经是熊市了？跌成这样子，那肯定是熊市了呀，对吧？好，走到这里的话呢，说，哎呀，你怎么，老师，你还看四浪吗？现在已经反弹了大半个月了，反弹了这么多，还会有四浪吗？啊，对。这个思维是什么呢？他们思维是因为跌的多了，所以牛市没了；涨的多了呢，所以说四浪大四浪调整没了，牛市继续。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很奇怪的啊。首先第一个说，我们要去考虑到说什么时候去开启五浪。我直接告诉大家结论啊，就我不会跟你大家一会儿摇摆摇摆来摇摆去，从这边开始，从三月份二月底三月份开始，我说整个四浪一直要调整到五一假期过后。啊，没有跟大家说完，不是调整，不是你说调整，那今天不是涨的吗？调整，天天跌，天天跌，这市场你还来玩，对吧？总要给个甜枣的吧？你已经被挨揍了，揍的这么惨了，稍微给两个甜枣总要的吧？好，记住，大五浪它开启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它至少首先它宏观这一切东西，它不会说一次性的全面同时在某个点上给你的，它会陆陆续续的。首先我们要看到，比如说一些经济面向好的一些迹象，那比如说。包括说比如说 PMI 那 PMI 呢是所有经济指标当中的前锋，就是像足球场上当前锋，它是最最前面的。所以说 PMI 首先变好，我们已经看到 PMI 一个月变好了，那我们需要看到 PMI 连续两个月变好，那么我们可以说哦，后面有向好的趋势。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中场或者前腰，那他们是什么呢？就是属于是这个社融数据或者说 ME，我们去看这些数据。那么在这一次的话呢，我们看到整个社融啊信贷啊其实都不是特别好啊，说实话不是特别好，而且居民啊，包括企业的一个信贷数据呢也比较疲软，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上来看，你首先要能借钱去生产或者去做东西，那个时候你整个市场才会有活力。如果大家一直是借的钱是越来越少，存款也在越来越少，那这个状态是一个还是在一个偏通缩的环境当中，就是我们没有脱离开它。那如果没有脱离开它，意味着说这里的大五浪是不会直接开启的，因为这个东西都是由宏观来决定的，不是由说市场涨了所以说它就开启了，跌了它就怎么样，不是通过这个的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听我课听的时间久了，你就能够明白，就是真正的这个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不是这个技术面的涨跌啊，是这一点。好，那么这一点我们已经明确了，所以说正常来说我们依旧会等到五月份。第二点的话呢，除了上证指数之外，其他的一些宽基啊，比如说我们去看2000，然后包括1000啊，一样的啊，就是说指标基本上都在高位。这个其实很简单的呀，就是在有的时候比如说它能够量价齐升的情况下，稍微交代一下再交代一下，如果能够量价齐升的情况下，那么指标在高位是没关系的，直到说涨到某一个点出现死叉，它量开始没有了，要注意了，然后出现顶背离，那它就可能会跌了。其他时候的话呢，一般来说的话，只要是指标到高位它就容易调，指标到低位它就容易涨，就这个。你说这么简单的吗？对，就是这么简单的，就是这个，没什么话头劲的，特别的简单。所以到这个点呢，它已经又到高位了，现在的 K 值是88，对中证1000国证2000的 K 值也是88啊，这两个位置都是比较高的一个位置。然后并且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走到这里啊，它这里是个重压区，这里是个重压区，这个呢，这个叫爪。我稍微教大家一下这个技术分析呢，因为为什么不怎么教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东西，就是如果说就是我们到市场当中来说技术分析不懂，那就其实可以不用做了，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基础，就像四则运算一样。那我们去做投资啊或者什么，更多的是做一个应用题，但这个技术分析只是其中的一环啊，并不是最最重要的。这就是四则运算，这个是个爪，看到吗？是个爪字形，是个爪。一般在爪子旁边呢，这一段你把爪字写出来，在这一段里面它是有重压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你要把这个压力过了，那你需要这边放出比较大的成交量。实际呢，现在估计是不大现实的，因为它也达到了一个均线附近。然后， 也有朋友粉丝说啊，那你能不能分析一下科创，对吧？科创50，那一样的啊，科创50这个也是，你到明天往后面走一天，你现在 cage 都87了，你到这个，然后上面的话有一根60日线正在包过来，这个可不是一个买点啊，这里不是一个舒服的买点，对吧？所以怎么说呢？对，这里的话也会有一个，那你看这里一个类似的一个小的三角形啊，这个小的三角形类似的啊，这个点。那么这里这个叫压啊，这一段都是有压力的，都是向下是有压力的啊，所以空间是不大的。很多朋友说，那科创还能涨到什么程度？当时的话呢，可能在这个点上问的说，你看科创这里跌破了，你看这个要向下跌到家里都不认识了。科技股的话后面还要再大暴跌，一般都是这么去想的。然后实际情况下呢，它上来了，上来了就会有人问我说，这个东西能涨到哪里去？现在其实呢，它涨不到哪里去，也跌不到哪里去。眼睛给你看到的 M 头，它绝对不是 M 头，它之后就是震荡，这里有震荡。再到后面去的话呢，到五浪的时候呢，这个科创50是能够继续再往上跑跑的。但是呢，比这个高点呢，空间不会特别大啊，这一点我要实话要告诉大家。好，所以说到这个点已经到了比较危险的阶段了，所以说我们自己的话呢，在现在这个位置就不要兴冲冲的再去追了。不过呢，由于这个市场的量能呢是有所恢复，现在量是金叉的，对吧？所以说由于量是金叉的，所以说整个市场它又不会说立刻说转熊或者立刻说转成调整，这种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么它的话呢，量起来以后啊，今天因为尾盘追的，有人去追的，但是估计有一些没追上，他们还有一些人空仓在外面的，等到明天再一冲呢，肯定要进来了。那进来以后呢，由于量大了以后就会形成什么呢？之前的话主要涨的就是我们所谓说的，比如说我们以概念板块也可以这么看啊，就如果说近几天涨得比较好的，比如说电池，对吧？我们随便挑一个板块，固态电池啊什么，主要是以电池啊，包括说这个 PCB 啊， PCB 创新高了，然后还有最强的就是 CPU 是一直在创新高的过程当中。那么主要是这些都是属于是包括存储啊，包括存储芯片都一样，他们呢这个都是在整个市场当中最最景气的一个方向，也是四月份是表现最好的这个板块啊，没有之一啊，这是表现最好的板块。那么其他的话有一些业绩不大好的呢，在这个四月份表现就不会特别好啊，这个是确定的。不过的话呢，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慢慢的有一些大家一开始都说，哎，你看它业绩应该是好的或者怎么样，到底说因为它现在已经涨了一大段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涨的这一段是否已经隐含了一季度的一个业绩预期在里面？比如说我隐含它业绩预期继续大涨 100%，是不是已经隐含在里面？如果隐含在里面，要注意，当它业绩出来的时候说，我增长了 80%， 那它就不应该涨了，它就应该是跌。那如果说它说就是涨了 100%， 那也应该是跌。为什么呢？因为预期落地，除非说它比你这个预期的一个定价还要再超预期，才有可能继续涨。它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啊，所以说要注意，有很多人说啊，那个价值投资骗人的，等到业绩一出来，业绩不好，然后这业绩明明这么好，为什么大跌？那它前面没有出来之前，它已经涨给你了，已经给过你了，理解吧？所以说要注意啊。我们看，比如说类似像 CPU 的中继续创一季度的报告，编制工作顺利展开，这个预期的一个披露时间提前至4月17号，要注意啊，4月17号还没有几天了，4月17号是周五，要注意，就是如果这两天涨得多，那到那个时候不管说披露出来有多好，它都容易掉。这件事情不单是在 A 股发生，以前你们去看美股也一样，有的时候像英伟达等到要披露业绩了啊，财报季了一出来，你说业绩，你要说这个业绩差吧，绝对谈不上，但由于前面涨了一段了，即便说你交出了一个完美的答卷100分，但是我预期你就是100分，但出来100分，你也没有任何的惊喜，对不对？是吧？就是因为有这个预期在，当如果说预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强烈的预期，我不觉得你能考100，或者我只觉得你这次能考及格就差不多了，结果一下子出来考了个88分，还不错哎，对吧？就有这种感觉。关键是你的预期一定要放低了才行。但是股价是代表了什么呢？等整个市场对于说这个股票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预期，如果股价它已经飞到天上去了，那预期就非常高。真说业绩一出来跟一般性，或者说就落在预期之内，那它就要跌，英伟达都跌。所以说为什么一公布业绩就容易跌，就是这个道理啊。公布业绩之前它呼啦呼啦涨，大家对它积极定价，等到这个业绩一公布就一塌糊涂啊。所以说要注意啊，到这里的话有些涨得高的是真的不要追啊，就你不要说，对，老师你不是说买好票，买了以后我怎么又套了呀？对，你买点不对，买点不对。 好，那么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外的话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还是跟大家明确一下，就是说注意一个点，就是我们自己做股票，我一定要说两个点啊，这不吐不快的两个点。第一点就是说做股票，注意股票市场不是那么容易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统计数据不给大家，你们自己去找啊。就是说，当一轮牛熊结束以后，牛到熊结束以后，那上证指数或者说我们就去看中证一千啊，是一样的。一轮牛熊结束以后，不管说牛的时候形态怎么样子，熊的时候快还是慢，不管怎么样子，就是一轮牛熊结束以后，大部分的股票都会吐回来，就大部分的股票都会吐回去，甚至有些股票跌的比原来更深，都会这样子。所以说，其实一轮完整的牛熊过后，能够在这个市场当中能维持盈利的人大概是多少呢？这个我多说一点，给大家一点信心，大概是 5%， 大概有 5% 的人是能够在这个一轮牛熊里面是能挣钱的。但你说，那我牛市做，我熊市不做，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开启熊市呢？不知道的。当你开启的那一刻，第一道下来的时候已经亏了，因为第一道的低点它拉到这边去了，已经亏损了，理解吧。所以说要明白的一个点就是，这个是牛，这一段是牛，这个叫熊，整个到这里这个叫熊啊。所以说真正能赚钱的人在这个市场当中，不是说什么一个赚两个平七个亏，而是 95% 的人都是亏钱的，只有 5% 的人能挣钱。那我问你，你确信自己是那个 5% 的人吗？先打问号。那如果说你说我不一定，不是，不一定是，这个难度可能极大，那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市场当中去投入大量的资金？为什么你要投入你自己承受不了的资金？那如果说你是 95% 的人，这个里面的人，那怎么办？这个问题有没有考虑过？我们进来市场有没有考虑过？不管谁跟你说怎么样子，说进市场就能挣钱啊，就能怎么样子啊，没有那么容易的。我实话告诉你，只有那个 5% 的人能挣钱，大部分人都是亏的，这个是事实，这个不是我瞎编的，就是事实，就是如此。特别是 A 股怎么办？这个事情是需要你晚上躺在床上仔细思考一下，你是不是还要继续在这个市场当中继续做，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东西？就是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即便说这个是一个理想状态，就你看到的是个指数，而且是个宽基指数，个股的话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有的时候比如说给大家看，比如说一个票，你说哎，我就买底部的就行了，够底部吧，躺了这么久了是吧。那你看这种你到这个点上你都觉得足够的底部，你已经确认这么久了，16年然后一直到17年，整整两年时间它的股价就没动了，我就躺底部，你说它能拿我怎么地？怎么地吧，就是10块钱能拿我怎么？对，是的。然后后面它就真的能拿你怎么地，它再来个腰斩，再从你10块钱再往下跌，平台下面还有平台，你就低了低了低了还有低，你说我都到这个点，它无论如何它总是见底了吧，这个肯定见底了对吧，4块钱是吗？啊不，我告诉你，后面还有2块几在等你呢，还是腰斩，明白吧？所以说不要去轻易的去觉得说哪边就是底了，哦，这个股票什么就是底，哪里就是已经肯定到位了，我只要再买这个就肯定没有错，没有这种事情的，这个市场就没有肯定没有错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做一个事情，我打在屏幕上啊，我打在公屏上看看啊，这个一定要做到的一个点就是均衡持仓。均衡持仓你可以选择3个或者4个不同的方向，注意是不同的，诶，写错字了，不同的方向，不是相同的方向，是不同的方向去配置。4个不同的方向，你不能是手里面是，比如说我在这里是一个半导体，然后我这里然后呢手里四个都是半导体，那就白配了。还有一些人说那我就选储能，好，选了储能以后呢，然后4个票全是储能，那这个也没有意义。还有一些人呢说那我先配个半导体，这里配一个元器件，这里配一个通讯设备或者怎么样子，那一样的，你就整个这个里面你选了一批 TMT， 它是同一个族群一样的。像现在 TMT 比较好，你感觉哎都挺好，自己选的都很好。但如果说到之后像这种跌的时候， TMT 就最惨的，当然跌的最最惨的就是科技股。好嘞，你手里一手的科技股，这个就叫不叫均衡持仓，然后尽量分散一点，手里面不要，如果说但凡说有点资金的，手里不要什么一个啊两个啊，我就 all in 一个 all in 两个，这种都是坏习惯，任何一个公司都不值得你去重仓。我说的是任何一个公司都不值得，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巴菲特， 知道吧？巴菲特如果说他能够对公司做一个严谨的一个调研，甚至说可以在某种程度参与到公司的经营当中去，那对于他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投资他效率会更高。但我们就是普通人，所以说的话呢，普通人你是做不到，你没这个能力。所以说呢，请分散，请把你的这个票啊稍微分散一点，然后板块呢稍微分散一点，涨得慢一点，别那么急。不要急啊，说 all in 一个然后大赚了，然后再回头再上杠杆再 all in 一个，这太夸张了，千万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就慢慢的慢慢的来，慢慢的少赚一点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明确自己不一定是那 5% 的人，所以说我们要寻找更高概率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要规避说自己有的时候去上头或者怎么样。一定，如果说还有人说手里我就是买了一个，然后老师啊我买了一个，然后这个票呢也许说什么时候哪里看到的还是怎么样子的，或者说以前呢是哪边好的还是什么的，然后现在呢亏了很多了，你说现在怎么办？我现在重仓深套，这个就不要跟我来说，因为这个是个非常非常差的习惯。就我们从节目一路过来，不管说是新粉丝还是老粉丝，我们这个股评节目做了有10多年了，到现在我们一直明确的一个点是不能满仓 all in 一个东西，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天王老子来了都不行，知道吧？因为都会出现这种满仓深套，导致然后整个心态出现变化，然后开始哭爹骂娘，然后最后的话呢，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个亏损，怎么办呢？ no， 就是因为谁说了，不然的话我怎么可能亏这么多？他会有这种心理防御机制会出来，然后去怪别人，这很糟糕啊！这种事情是非常糟糕，一定是分仓，一定是分开来，这个才有用。你说，当然，如果说你只有5万块钱资金，那你就满仓就满仓，满仓输了也就没多少，你自己也不要去纠结说，哎，你看我输了2万块、3万块，那又怎么样呢？没有多少，自己再打工呗，对吧？你如果说资金但凡稍微多一点点，就一定是分仓，分好了，然后去规避风险。因为你真的买一个的时候，突然之间告诉你说哪个公司说他的财务是造假的，我们一路过来这么多年，是20年时间，见过很多的，突然之间 ST 了，然后就连续的连板没了。然后呢，如果你 all in 在里面呢，这个概率和不低哦。你想5000股票，以前2000股票，2000分之1概率可能会归零，你会愿意压一个吗？正好中到呢，这是你的全财产哦，可以这样子吗？不可以吧。所以怎么样分散掉，你说真的说运气不好刚好中到运气不好点子背，那怎么办？那算了，那这个也是总体来说也只是说蜥蜴掉了个尾巴吧，对吧？我们其他东西还在正常跑，也挺正常。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公司它比如说有的业绩啊或者什么，比如说个股就不拿出来了，有些公司之前我们感觉上挺好的对吧，走得挺好的，我们认为说翻倍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好，结果它莫名其妙给你杀了这么一波，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腰斩了。你说纯以业绩的角度说为什么呢？不知道。因为个股其实很熟悉的，这个个股其实是非常熟悉的一个个股，以前的一个次新股，然后从这个点开始向上涨了3到4倍，然后呢实实在在以这个价格来说到这里确实也是翻倍了，涨了3到4倍，为什么呢？哎，这个你就很难去理解它。当你满仓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心里是很崩溃的。为什么这里是一个腰斩？具体为什么你找都找不到原因？越跌越深，越跌越深，也不跟市场，市场跌它也跌，市场后来涨了，后面涨它也跌，市场跌的它跌的更重，就变成这个。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当你分散的时候呢，那你有足够的心态去拿它。如果说比如说你分到了5、6个、7、8个股票，那其中有一个是这个啊，没关系，我其他东西还在正常在跑，有一个它最近有点抽风，没关系，我们等一段时间看看，哎，它又回来了，对吧？它抽风又抽回来，脑子又正常了，它又涨了啊。所以说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第一个为自己的口袋里的那个钱负责，第二点的话尽量去分仓，尽量去分散，第三点的话耐心中枢啊，整个市场呢它还在发展，然后五浪呢还没有来，现在呢只是一个反弹，那这慢慢慢慢的话呢整个市场会逐渐的变好，所以说呢你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如果我们做投资没有耐心进来就是赌博，那你不要来听我的节目，我还是说我明确说你不要来听我的节目，也不要说老师现在怎么样子了，我进去怎么一进去就套啊什么的，那一进去就直接发钱给你的，你有这样的有这种地方吗？没有的，你跑到银行里面刚刚进银行马上发钱给你，怎么可能呢？没有这种事情的，世界上就没有这种事情，理解吧啊。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不管说我们甚至说有一些公司我们自己去过的还是说怎么样子，都一样， 都一样啊，有的时候他自己老板都不知道自己突然之间这个公司最后突然好了，接了这么多单子，或者突然之间不行了。有一些跟大家讲过，有些做水泵的公司，做水泵的公司，一些做泵的或者怎么样子，做那个阀门的一些公司，他都自己都不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怎么，哎，这个订单特别多。就后来在咱们这边可能知道，哦，最近液冷特别好 ，AF 对他老有的老板来说特别传统的这种，他甚至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突然单子最近生意特别好，他说，哎，跟我说这个小陈啊，最近生意特别好，哎，为什么特别好？他自己都不是特别清楚，甚至就是，所以说有的呢，就是我们自己投资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谨慎啊。然后最后还是提醒大家一句，股市是有风险的。然后看一下，稍微看一下新闻吧。这个美伊代表团是本周晚些时候在巴基斯坦谈判，那基本上是16-17号左右啊，就是说正常来说应该可能到周五左右会有谈判。那第二次谈判的话，大概率也是谈不成的，你就不要去想太多啊。就是，然后伊朗说呢，这个个别西方媒体关于下谈判的报道是毫无依据啊。上次呢，这个报道基本上看的话呢，这一方面的地缘的这个新闻啊。你不要对有些东西特别认真，就是不管说伊朗说什么东西还是川普说什么东西都不要特别认真，因为他们说话都比较夸张啊，喜欢这个要毫无根据，然后结果17号呢你去谈了，这种之前说我还在真实承诺在发导弹，然后人们已经在那边谈了，就那种你会感觉特别的割裂，因为这个里面的有的新闻也不是说所有的新闻都一定是确凿的啊，所以看看就得了，是这个。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来看看几个稍微看几个业绩吧，就是说一个比如说福苏科技啊，增长了 2000% 的一个业绩，一季报特别的漂亮，这个一季报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是这新做这个锂电池隔膜了，那我告诉大家今年的电池啊大概率是比较好的，就从储能开始往后面电池都是比较好的，你看啊，一做锂电池隔膜生意好的要死。然后再看这个新奇微创啊，那它主要是做这个直线光刻设备的，那么它的业绩啊也比较不错，今年的话呢这个半导体设备啊大概率这个生意还会是比较好的，特别适合存储相关的。然后包括一些分销啊，分销也在赚钱，这个深圳华强啊，华强北啊，他那边主要是做经销商的，那么自己有点库存的话呢，他也会有这个业绩利润也会上来，但这种呢这利润上来就是一过性的，因为他本来不是生产这个，等到他新进来的货呢就贵了，所以说后面的业绩啊他最多这种就维持两个季度之后就会回落，这种呢就不值得去长期去看待他的。然后还有什么，有朋友说还有什么这种之后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机会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因为现在量起来了，如果明天量更大，量大了以后呢，它的市场啊它就会活跃度会上来，活跃度上来以后比如散户回来了，那么散户它的一个逻辑思路是什么呢？是题材，而不是说纯以价值去走的，所以慢慢大家会发现后面呢如果量上来了题材也会变好，可以去看什么题材呢？之前一直不大动的是这个人形机器人题材，这个东西呢一直，那当然你要说现在机器人它要产生多大的业绩啊或者什么，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大部分的这些厂子还是以汽配为主，但是的话呢由于说这个就是新的2026年的人形机器人生态大会是在周五到周日在上海举办啊，因为它会有很多的一些新技术啊，有些新内容会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呢星期天的话呢会有这个北京的一个马拉松啊，半程马拉松，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是每年的4月19号都会举办，去年的话呢就举办了对吧，也闹出了一些笑话，但今年的话呢我们来看在测试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现在已经在测试了，就是在这个前两天的凌晨刚刚结束测试啊，还不错的啊，有很多的机器人跑的这个速度啊各方面啊其实和之前来说已经有了，去年的话有了天壤之别，所以说呢在这两天，因为它本来这个也是在周日嘛，4月19号是周日嘛，所以说大概率这两天会提前炒一炒的，所以人形机器人呢倒是可以去看看的，就是有一些业绩啊什么也没有那么糟，也还可以的那种，大家可以看看它可能会涨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和商业航天相关的，那它也会有一定的回暖，只要量上来他们这些题材就会比较活跃，那如果说量下去呢，那题材基本上就废了，资金呢会往一些地方去抱团，就如果说遇到地缘冲突特别厉害的时候呢，就去报一些这种阶级敌人，比如银行啊什么的。如果说不是这种打仗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只是说偏弱了呢，那就会去报一些大票，对吧？就像以前报个寒武纪啊，现在报个中继巨创啊，一回事，其实是一样的，明白吧？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说到这边。 我们具体明天早上直播的时候再讲吧。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